今日有本堂的歌牧师传讲上帝的话语，他要讲的题目是他受死我得生。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好欢喜快乐，因为今天是庆祝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日子。求你亲自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内心对你的信靠。纵然环境好混乱，但我哋深信你仍然坐着为王。又求你悦纳我哋众人喺你面前对你嘅敬拜同埋赞美，我哋配得一切尊荣重责。又求圣灵你赐俾我哋每一个人有悟性，心灵里边有空间，我哋对承载明白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求你亲自去带领，越过人嘅软弱限制，亲自去率领以下嘅时间。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同蒙主你的教导提醒，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咁啊，今日是复活节啊，就庆祝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同埋复活啊。前日就是受苦节，受苦同埋复活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即是不可以分开你去理解。如果我们只是看受苦而不看复活，面对人世间深重的苦难啊，真是多少天灾几多少人祸，我们很自然会问希望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我们同样都知道，不是单凭人的努力制度就可以解决彻底改变。相反，如果我们只看复活而忘记受苦，我们就是忘记人世间的苦罪究竟是有几荒谬，几难以理解。荒谬到一个地步，上帝是要用一个更荒谬更难以理解的方法来去解决。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是一个苦难绵绵的年代。我们每日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或者你上网看新闻，就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世界都乱，并且苦难不是遥远，事不关己。我不是只是你看孙明会的单张，这里有饥荒，那里有旱灾，多少小朋友又肚饿又甚至饿死，即不是这么遥远。现在的苦难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发生，一点都不遥远。在早几个礼拜，差不多每一日都有一个学生是自杀，持续了差不多整个礼拜，大家都很震惊。累积由去年开学到现在，有超过20个学生是自杀身亡。面对这些消息，有哪个为人父母不是忧心重重？即或不是父母，即在你身边都总有起码有一两个是跟你有关系，你关心你着紧的青少年。我就有一个16岁现在读紧中四的外甥女，即面对这些的新闻，你会有什么感受？我记得20多年前，那时我还是教紧书，初出茅庐。不过有一天朝早，我在教员室，突然之间有警察打电话给我，我就拿起个电话筒。个警察二话不说，他就说：哪个学生刚刚自杀死了，你来警署来录口供。他就讲得很轻描淡写，不过我听完之后，我整个人呆了。 脑海里面是一片空白，冇嘢，完全想不到嘢。跟住即我差不多是本能反应，我第一个问题或者是我问自己，或者是下意识我是问紧上帝，点解即究竟发生咩事，即太荒谬太荒谬。自杀嗰个学生是读中三，他很努力读书，不过成绩一直都是一般，平常好少笑容。我好记得星期五同佢倾完偈，跟住係三日假期，然后到第四日星期二要返学，佢就係朝头早八点几自杀。然后过咗廿几年，所有呢片段仍然历历在目。所以我唔係一个记性好嘅人，亦都唔係专登要去记呢一件事，但係根本冇办法忘记。佢只係我嘅学生，我尚且忘记唔到。弟兄姊妹，苦罪係荒谬，因为破坏上帝嘅创造，规缺上帝嘅荣耀，唔应该存在，不过佢係不断发生。所以好多人会问点解，点解上帝容许呢啲事情。上帝嘅答案唔係解释苦罪，而是解决苦罪。上帝给的不是解释，而是解决。今天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整段经文很简单，你都直接可以分做两大段。第一段就是第四到第五节啦，咁我都特别跳咗第一到三节特别讲。第一段就係四到五节，係保罗对腓立比信徒一啲嘅提醒。第二段就係第六到第十一节，其实係好浓缩言简意赅，你将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嘅目的意义讲明出嚟。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其实唔係要解释苦罪，而係要解决苦罪。我们知道第二段经文六到十一节很有可能其实原本是一首诗歌，是最早期教会就是用这首诗来去赞美耶稣基督，去表达他们的信仰。留意第十一节，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句说话其实是 最早期教会的认信。最早期教会的信徒大部分其实都是基层人士，冇咩学识，所以佢哋睇重嘅系经验而唔系学问。所以呢个认信唔系佢哋理性推论出嚟，而系佢哋经验过耶稣基督，叫佢哋唔可以唔咁样认信，系先有经验，然后先有呢个认信。咁佢经验啲乜咧？简单讲，佢哋经验耶稣基督嘅所言所行。耶稣所做的事，所讲的说话，就是旧约耶和华上帝所做的事，所讲的说话。其中有个故事啦，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一个瘫子讲，你的罪赦了。哇，跟着人就议论纷纷，因为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哇，但现在人子即是耶稣同样都有赦罪的权柄。耶稣的门徒有一次在安息日肚饿地吃了些麦穗食，法利赛人见到指责他们犯了安息日。耶稣回应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原本是谁设立的？在旧约圣经是由上帝设立的嘛，十界的其中一界，上帝是安息日的主，但现在人子即是耶稣同样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斥责风和海，哇，一句说话风浪即刻平静，混乱即时变成秩序。这个都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创造的时候，由空虚混沌可以变成井然有序，各从其类。 上帝有这种能力，耶稣同样有这种能力，可以将混乱变成秩序。最扭转性的事件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死亡，绝对震撼，彻底改变门徒的生命。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经验，不过所有最早期教会对耶稣的经验，他们认识耶稣所言所行就是旧约耶和华上帝所言所行，所以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不可以不屈膝敬拜耶稣基督，不可以不认信耶稣基督为主。这样做其实他们是间接承认耶稣是有完全的神圣，因为只有上帝先配受人的敬拜。耶稣有完全的神圣，正如第六节讲，是吗？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意思是耶稣有着上帝完全的本质，同等的地位。当然后来教会去到第三世纪才仔细厘清耶稣和上帝彼此之间的关系。结果呢，有三位一体这个词汇出现。不过我必须要讲，耶稣基督是主，他有完全的神圣，三位一体。这些认信不是教会理性推论的结果，而是先有压倒性的经验，然后不可以不有这些认信。即是说不是因为我们理性不明白就不接受。啊，怎样三又一，一又三，又一又三，究竟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理性不明白就不接受。不是的。弟兄姊妹，所有异端都在耶稣基督是主这一点上面出现分歧。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主，不接受他有完全的神圣，不接受三位一体，然后就用人的理性去定规上帝，去推论上帝应该怎样做。弟兄姊妹，你知道末世是会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出现，很简单的，凡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主而另外自创另一种教法，那个就是假基督假先知。我们要小心分辨。耶稣的受苦不是人世间任何苦难可以比喻，没办法比喻。从时间上讲，耶稣的受苦其实远远不止最后那个礼拜他遇到的事。每个月圣餐主日我们都有背使徒信经的。你先背《使徒信经》是超浓缩，由耶稣点啊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跟住下一句系咩？一跳就去到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嗱，中间嗰33年系完全略过，完全冇提嘅。当然，耶稣头30年。我们的确所知甚少，圣经只有马太、路加头几章是有记载过几件事，其他就完全没有提。不过耶稣出来传道的3年这么辛苦，我们总不会以为耶稣的童年去到30岁是很他条硬硬脚这样过的，肯定不会啦。在第8节，腓立比书其实很简洁形容耶稣的一生，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信服至死这4个字其实足以形容耶稣一生所做。耶稣在12岁的时候同父母上耶路撒冷过节，是吗？跟着父母走了，耶稣继续留在圣殿里学习律法。父母找他，所以翻转头找到他之后，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你发觉从小耶稣已经非常看重天父上帝的旨意，
到耶稣出来传道，他一直都是顺服，所以没什么埋怨，因为预了是这么辛苦。不过耶稣曾经讲过一句都挺特别的说话的。耶稣这样讲，他说不信的世代啊，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啊，弟兄姊妹，你明不明这句说话的意思？啊，不信的世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啊，你骤眼看下去，表面看耶稣好像在埋怨，哇，忍够你们。但是你会不会都觉得，其实真的有点奇怪。耶稣可以在十字架上面忍受莫大的痛苦，毫无怨言，甚至愿意为那群钉他上十字架的人祈祷求天父赦免，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但耶稣却不能够忍受周围人的不信。耶稣不是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啊，即是他的爱心疲劳 fatigued 了，即是埋怨，不是的。对于耶稣来讲，人的诬告、被兵丁鞭打、十字架的痛楚，全部他可以默默忍受，一句怨言都没有，唯独不能够承受的苦是周围人的不信。为什么这样都不信？是要怎样才信？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耶稣的心肠？耶稣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信服天父至死，所以他不能够忍受的苦是周围的人对天父不信不信服，耶稣接受不到。弟兄姊妹，保罗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即我们都明明白耶稣的心肠。在你周围认识的人，可能很多仍然都是未信，你有什么反应？漠不关心，其实信不信其实都没什么所谓，抑或你都会紧张，希望他们可以快点接受耶稣。弟兄姊妹，你有什么反应？其实严格来讲，耶稣由降生那刻他的受苦已经开始了。腓立比书简单用虚己这个词语来形容，啊，所以从质量上讲，腓立比书说耶稣是本有，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耶稣有完全的神性，由降生那刻已经顺服天父，虚己舍己倒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完全真正的人，是无限成为有限。哇，走到人类历史里面甘愿受苦，并且走到苦难的最深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啊，有一位很出名的女 DJ， 她姓卓的，她都曾经想过自杀的，咁所以佢以过来人身份就回应最近即系学童自杀嘅事啦。但佢就话佢所有嘅烦恼、痛苦、困倦都会过去，一定会。无论呢一刻眼前你嘅困惑有几沉重，你相信我，佢真系会过去。尤其佢讲得啱啊！你失业、你失恋、工作唔如意、人际关系唔好、仔女唔听话。你咬紧牙关努力改善，慢慢的确是会过去。但是面对死亡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没有任何事可以做，没有任何事可以改变。死亡是所有关系的中断，是最深的苦难，是宣告人的无能，亦都证明每一个人个个都是罪人，所以个个都要面对死亡，无一例外。 但是耶稣甘愿顺服至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以无罪代替有罪，是代替所有人来去担当罪的刑罚。弟兄姊妹，整件事是荒谬，意思是他完全超越人类任何经验和理解。哪怕你 IQ 几高 ,EQ 几劲，即是你怎去理解无限的上帝竟然成为有限的人，想你都没得想，并且是受尽痛苦，最后死在当时最羞辱的十字架上。你怎么想啊？被钉十字架那个不是哪个罪犯啊，被钉十字架是上帝 crucified God， 你怎去理解耶稣受苦至死，不是人世间任何苦难可以比喻，是可以说人类历史最荒谬最难以理解的事。不过耶稣的受苦几荒谬几难理解都好，这件事发生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这么啱发生，不是在上帝牢牢掌权。耶稣甘愿虚己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没什么原因他必须要这样做，只有因为爱，是吗？你懂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爱很多时候是你解释不到，难以理解，上帝这份爱更加是没得解释，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并且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不是因为那班宗教领袖要害死他，亦都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他，不是因为群众高呼要钉他上十字架，更加不是比拉多将他判刑，通通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爱世人，他掌权，耶稣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甘愿送死，为的是叫我们可以得到生命。弟兄姊妹，十字架是讲给我们知，就算是最深的苦难，最荒谬的事，请我们认定上帝仍然在这里，他从来没有退场，从来没有。当主回来越近，苦难只会越重，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在苦难里面，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放弃，我们会很容易问上帝究竟你在哪，好容易会觉得上帝已经退场，不知去了哪，不是的，上帝仍然在这里，十字架讲给我们知，上帝仍然用他的慈性哀索引导我们，每一日仍然牢牢掌权，就算是最深的苦难，请我们认定他仍然在这里，从来没有退场。耶稣作为一个榜样，腓立比书提醒我们，信服是我们最重要学习的一件事。所以最做基督徒最重要，不是你有多少奉献，不是你参加多少聚会，甚至不是你有多少侍奉，而是没有一颗信服天父上帝的心，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并且信服在这里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也都不是一种难做的事来的。在腓立比书这里，这段经文耶稣的信服其实很简单，就是为到别人可以得生，他愿意舍己，舍去自己，甚至舍去自己的生命。最后耶稣复活，上帝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正正是耶稣教训门徒的东西。 耶稣教训门徒咩啊？你舍去生命就可以得着生命，要先舍去，然后先可以得着。这个根本就是耶稣自己的写照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都要顾别人的事。我上个礼拜出席了回声谷，大家知道回声谷是一个专服侍伤残人士的机构。我出席了他们创办人林路德弟兄一个安息礼拜。你知道传道书提醒我们呢，往遭丧之家强如往宴乐之家，即去丧礼好过去婚礼。为什么呢？你去遭丧之家你可以安慰他，其实自己都可以得到智慧，知道应该怎样做人才是真正得到生命。那些不是你看书看电视咪，你去安息礼拜去丧礼，你可以知道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一个人的成败去到最后就是盖棺定论。其实我不是很认识林弟兄，不过林弟兄是一个伤残人士，所以17岁他因为意外就要坐轮椅，坐了足足41年，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人生一点都不容易过。在安息礼拜里面，很多他的家人亲友亲人啊，特别是对林弟兄是写见证，每人一张写低他们对林弟兄的感受，是我见过这么多见证里面最感人，写得最很简单很直接，但是很真诚。因为很简单，家人亲人就是你日对夜对，你什么款家人亲人就最清楚，他们的见证也都是最真实。这见证最多的字眼形容林弟兄是无限支持帮助，乐于帮助，乐于助人，无私的爱心，助人的热诚，关怀弱小，无私奉献，不约而同，全部那些家人亲友其实都是写这些东西。林弟兄大半生都是服侍伤残人士，所以做的事不伟大，亦都唔轰烈，但係细水长流，一点一滴影响人生。呢啲先係真正嘅生命，弟兄姊妹。咁样嘅生命大家都好唔舍得，几百人坐满个礼堂，就係要肯定林弟兄一生所做，一生对人嘅关怀付出。其实好简单嘅嚟㗎，好简单㗎。你愿意的个个都做得，是吧？有哪个不做得？弟兄姊妹，真正的生命其实就真的好像耶稣的榜样，舍去生命就可以得着生命，亦都好像保罗这里所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都要顾别人的事，仰望永恒，活在当下。我们仰望复活的耶稣，仰望他的再回来，但同时我们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活出关怀别人的生命，让更多人可以真的认识信靠耶稣。信服是耶稣一生的榜样，是我们最应该去效法。所以调翻转，悖逆就是上帝最不喜悦的事。或者我们都可以反省一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仍然悖逆上帝的地方，我们知道，所以反省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明知故犯悖逆上帝。不过我又可以告诉大家，你知道现在整个世界 对上帝的薄翼，可能你不太知道，是已经病入膏肓。上个月有位美国女歌手麦当娜，不是麦当劳分别在台湾、香港、澳门举行演唱会。麦当娜呢是美国撒旦教光明会的会员，额头已经告诉你他就是恶者之子。他这次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有一个主题，你看他的宣传海报就知道了，上面很大只字写了 Rebel Heart Tour， 意思就是薄翼的心之旅，就是要讲薄翼。究竟他薄翼哪一个呢？总有个对象给他薄翼。麦当娜没有明显说，不过你很易估，在海报上面麦当娜就抱着一把剑，但就有意无意遮住剑的下半部分。咁好简单，你突出嚟上半部分就一个十字架，你一睇就知佢要反叛嘅，唔系啲乜，就系十字架。十字架系代表耶稣基督。麦当娜要薄翼嘅正正就系耶稣基督，并且唔系佢一个人薄翼，而系佢望所有人大家一起去薄翼。麦当娜是乐坛巨星，有好大影响力。佢而家正正就系要透过佢嘅影响力，用好容易影响人嘅流行音乐，喺唔同地方明目张胆嚟去宣扬薄翼十字架、薄翼耶稣基督。上帝知噶，你以为上帝会有乜嘢反应？另外，葛福林牧师，即是葛培理牧师的仔，将会在今年十月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一个高峰会。哇，高峰会有什么重要呢？内容就是要讨论现在全球基督徒是怎样被迫害。有警告说五年之内中东所有基督徒都会被铲除。并且这种迫害是会越来越严峻，是迫害上帝的儿女。你做父母你知道，有人虾你的仔女，你会有什么反应？现在迫害上帝的儿女，你以为上帝会有什么反应？不单止这样，大家知道叙利亚很多年内战，是吗？所以有一座巴力庙就被摧毁，摧毁未摧毁了，不过有人想重建。就是今年四月，就是下个月将会在纽约、伦敦，哇，这些国际大城市很多人去，就会重建这座庙拱形的入口，48尺高23尺阔 ,48 尺那差不多5层楼那么高，你可以想象这个入口是会很引人注目，并且不是只是这两个城市，是计划全球1000个地方或者城市，你去重建这个巴力庙庞大的入口。不是只是要保存文物那么简单。弟兄姊妹，这件是什么事来的？在旧约圣经，巴力是谁？是迦南地的主要神明。巴力崇拜是包括献人为祭，包括很多淫乱的仪式，是上帝明明也都严严禁止的。但是以色列由阿哈王开始大力推动全国巴力崇拜，直接败坏以色列全国，最后是导致上帝的审判。经过2000多年，现在是历史重演，全球1000多个地方将要重建这个巴力庙，就是由纽约、伦敦这些大城市开始。弟兄姊妹，这件是一件什么的事？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以为上帝会有什么反应？是积蓄紧上帝的愤怒。弟兄姊妹， 而家成个世界对上帝直接明目张胆大范围嘅叛逆。我可以讲俾大家知，大概系已经系病入膏肓。弟兄姊妹，我哋要警醒，仰望永恒，但系好好活在当下。
我自你平安，愿耶和华赐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至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